姊妹平安，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今天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到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向我们的心灵来到去讲说话，让我们有新的睇见，有新的感动，亦都从你而来领受新的能力，以致我们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简单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有一位的牧师，他曾经说过，基督徒是很笨的。为什么呢？基督徒选择在不舒服的环境来到去生活，而且选择走很艰难的路，甚至有一些还要是生活在很艰难、很艰难、很惨的路。咁佢就話，甚至有一啲佢哋係特登嚟到去揀死得好慘、好慘、好慘，而且咧仲要係自己出錢嘅。基督徒嗰條路，耶穌基督一早話唔容易行，走嘅係窄路，入嘅係窄門，而嗰條路嗰個嘅艱辛。耶稣基督就用背十字架来到去形容，属于神的人应该是过一个这样的生活，起码在心态上面需要是这样，以致到那个的生活，整个的生命能够荣耀神。不过似乎这些的情况在参孙身上看不到。参孙在我们之前那几章就看过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独断独行，亦都独来独往，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神给他有很清楚的呼召，要他将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手中救出来。不过参孙似乎他的一生都不是真的专注做这件事。在第十六章就给我们看得到，参孙去了加撒这个地方。加撒其实是在以色列的西南部，是一个度假的地方，亦都是非利士人聚居的地方。如果你今天来到去找一找加撒那个地方的时候，天气十分宜人，四季分明，而且呢有很多好的食物，他们喜欢吃一些味道很浓很重的食物，而且有很多很好的水果。参孙应该在这个时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到作审判官，不过在这里他似乎去到非利士人的度假的地方，单一个人来到去自我享受。然后参孙他又看见，他看到一个的妓女，又是对眼泪事。而这个妓女呢是一般的妓女，并不是在庙里面那些的庙妓。所以参孙他去到这个地方，纯然是自我享受，放纵他自己，他不理会神的律法。律法当中来到他说，以色列人当中不可以有妓女。当然呢，这句说话背后就不单止在以色列当中不可以有妓女，而是以色列人不可以和任何的妓女有任何的关系。不过参孙去到这个景色宜人的地方，自己享受放纵他的生活，就和这个妓女来到去亲近。而当参孙在他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危险就在门外来到去等待他。我相信他不会不知道的，因为圣经记载到那些非利士人是团团将他围住，一个圈又一个圈地围住。你见不到那些埋伏的人，你都应该会见到很多非利士人在这里一个一个圈地围住，那当然就是不怀好意啦。他们不会等你出来之后请你吃饭的。而且参孙和非利士人一直以来的关系都是敌对，但是参孙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理会，继续自己的来到享受。给我们看得到，在罪恶 的后面，往往隐藏杀机，无论你见得到又或见不到，在我们今日仍然都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同罪恶有交往的时候，后面就有杀机，无论是看得见看不见，起码就会杀害了我们侍奉那个的能力。不过参孙似乎在这里他不理会，那些人就在商量，等天一光的时候，我们就将参孙来到去杀死。不过参孙呢，他睡到半夜，他就起身将城门在背脊的门扇、门框和门栓一同拆下来，然后抬在背脊那里，直抬到希伯伦前面一个的山顶上面。那这个山顶究竟距离有多远呢？那我给大家看一看，在这幅地图下面红色的圈那里，大概在那里有很多个山，那可能参孙就在那一带的地方找了一个山，将这个的门抬了上去。他在那里，我不知道他用了多少时间走了上去，不过呢，如果照计那一区的地方距离这个加撒大概25公里，换句话来到讲，他是将这个的门、门框和门栓由我们这里抬到上去 P&E， 真的都不简单、啊。你有没有试过将你家里的门由这里、即是抬去 Richmond Center 呢、我就没试过了，不过我看我自己都不得。神给了参孙有这个的能力，但是可惜他使用这个能力的时候，使用在一些好像真的没什么价值的事情上面。不知道参孙在这里想着什么东西，好可能我们说，如果25公里的时候平常地走，可能是走1个小时3至5公里那上下，5公里可能走得快一点。换句话来说，他可能用了5个小时甚至更长，将这些门、门框、门栓抬到去山顶上面。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东西，很可能他在想，我知道你们在这里要埋伏我，我见到你们一圈又一圈、一团又一团的人在这里来作准备，不过我不跟你们直接交锋，我不跟你们来去打斗，不过我展示我的实力，我就将你们不能够抬得起这个城门的门、门框、门栓抬到去这么远的地方。抬到那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里看日出，如果他在那里看日出的时候，我想那个感觉都不错的。你想一想，我刚刚在一个的城市里面尽情的来到去享受，我喜欢点就点，我不理会律法，我不理会我的神对我的要求，我享受完了之后，我知道有危险，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不过我不理会，因为我有能力来到去胜过，所以我就展示我这个能力。当我展示的时候，你看看所有的非利士人没有一个够胆来到去伤害我。现在我在山顶上面向东我看日出，几咁宏伟，向西我望翻这个的加撒的时候，太阳在我背后升起，我可以看见这个的城市，只是看我的背影或者看我前面的影子就足够遮盖整个的城市，我的能力盖过了城市，我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真的好像脚踏大地，我亦都耻笑死亡，我笑傲中横。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在城门口那里想埋伏杀我嘛，我就将这道门现在冻在我的旁边，跟我一起来到去看日出，一起来到去看这个加撒的城市，我看看你们能够奈我什么何。哇，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换句话来说，你们奈我不何之余，你们下面的人只能够为我来到去唱海歌，因为我今天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完全得胜的姿态来到出现，而且亦都合情合理，因为我有这个的能力。我弟兄姊妹，参孙 他有这个的心态，他的心态并不是来到去侍奉他的神。我们的心态又如何？我们的心态是不是都是有多少类似呢？你看看我，我挺好，只要我喜欢就得了。盼望这个不是我们的心态。可能他玩够了，享受够了，他就从加撒这个地方，他就去了梭列谷。在那里他又遇到另外一个人，一个妇人叫做大利拉。然后他就喜欢了这个妇人。而这个妇人当然对参孙并没有真是一个爱情，虽然圣经记载参孙喜欢了他，喜爱了他，但是这个大利拉似乎对参孙没有什么真的感情。不过这一些腓利士人的领袖他就见到，然后呢就去跟大利拉来到去讲了，如果参孙喜欢你的时候，你跟参孙讲怎样样可以知道他大力的秘密。换句话来讲，这些首领们他们都知道参孙有他的秘密，他并不是真的大只成这样，以致到他有这个能力来到去杀害这么多的腓利士人，有这个大力可以将城门门康门山抬到去这么远的地方，他背后一定有原因，不过我们不知道。那这样大利拉，你倒不如来到去问一问，你控一控，你来到去哄一哄他，让他话给你听，你就话给我们听，然后呢我们就给点钱给你。他就说我们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那1100舍克勒银子有多少呢？是不是好像我们今天的1100元呢？那就不是很多了。如果是这个腓利士人的领袖，圣经记载他们有5位的领袖，相信这个时候都仍然是有5位领袖，换句话来说就是5500舍克勒。不过如果我们来看一看第17章的第12、13节那里，其实这个1100舍克勒就是很多钱。在当时的日子，在当时有一个人，他就说我请你来在我家里来做祭司，你的食你的住我负责，我每一年呢给回10舍克勒的零用钱给你。那换句话来说，10舍克勒就足够一个人的零用钱用一年，不用住不用食。那在今天来说，如果我们再计算我们需要多少零用钱呢？那我的零用钱就不多的，所以就不可以作准。所以呢我就说倒不如计一计平均我们今天在温哥华的生活指数啦。如果是不计住的时候呢，大概1000元是可以的。咁如果我即係又除開食，咁之後咧，我話如果係有500元嘅零用錢咧，咁算足夠噶啦。咁換句話嚟到講咧，500元一年就6000元啦。換句話嚟到講，10舍克勒嘅銀紙大概咁我就計係等於今日嘅6000元。換句話嚟到講，5500舍克勒銀紙大概等於今日嘅330元加幣。咁弟兄姊妹，咁就唔简单咯噃。如果有人俾330万加纸俾你，你嚟到同我去探听一个消息，你制唔制咧？咁我谂我都会制嘅。探听消息啫嘛，又唔系害佢，又无需要杀佢，系咪吓？这个嘅大利拉，佢就当然应承咗啦。咁然之后，他就来到去欺哄参孙，想哄他来到去找出他大力的原因。这个大利拉对参孙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是想利用参孙得到一些好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可能对我们都是这样，用尽各方面的方法来到去哄我们，盼望我们离开神，盼望我们失去侍奉的能力。小心小心。那当然这个大利拉他就会对参孙来说，求你告诉我 当用啲咩方法捆绑克制你？哦，佢又讲得好白噶噃，佢冇话我想知道吓，纯粹系为好奇，又或者系为我自己嘅知识嘅缘故。哇，讲得好伟大吓，我想知道啫吓，咁你话俾我听啦。唔系，佢讲到明，用啲咩方法可以克制你？咁而呢一个嘅参孙又好得意，咁佢又同佢讲啦。嗱，如果你用七条未干嘅青绳子嚟到捆绑我就得啦。咁第一次当然就唔得啦吓。然之后呢个大利拉又同佢嚟到讲啊，你呃我嘅吓，又氹佢。第二次佢话用新嘅绳嚟到绑我就得啦。咁又试过又唔得。咁而呢个大利三冇同佢嚟到去讲，又氹佢，你又呃我。第三次一样。你都讲一个错误的答案俾我听，俾我自己觉得好似参孙呢个人好中意玩游戏。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就俾我哋睇得到参孙好中意玩游戏。记唔记得佢第一次喺佢结婚嘅时候就俾一个谜语俾腓利士人猜，咁然之后佢自己失败咗啦吓，咁佢就发脾气咁走去杀咗三十个人。咁然之后第二次咧。当他知道他自己的太太是给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又不高兴。不过如果是不高兴发怒的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我可能就自己用一把火就烧了人，即是他们腓利士人那些的田，那就算了。但是他不是，他走去捉了300只狐狸，或者是野狗，就当是狐狸好玩一点。捉300只狐狸，在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是一个很刺激、很新鲜的游戏了。他不单止这样，当这些腓利士人来到去到以色列人那里跟他们摆阵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就问，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呢？那腓利士人就说，我们其实就不是要打你们，我们只是要这个参孙而已。那他们又走去捉参孙，那参孙怎么说呢？嗱，约法三章，只要你哋唔杀我就得啦。又系玩游戏，换句话嚟到讲，你就诈加衣绑我，或者真系绑我啦。不过我知道我可以系嚟到去解甩呢啲嘅绳，我可以挣断呢啲嘅绳。不过你将我摆咗喺佢哋当中嘅时候咧，睇下我点样样嚟到去对付佢哋，可以点样样嚟到去玩。然之后佢将呢道门。台上的山顶的时候，似乎又是一个的玩游戏。弟兄姊妹，他一生当中将这个的玩乐游戏似乎摆得真是很重很重，不知道是不是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如果我们来到去服侍的时候，一些侍奉的岗位还是需要弟兄姊妹来到去参与，我哋唔够人力，我哋唔够人嚟到去一齐嚟到去侍奉。你会唔会嚟到同一啲弟兄姊妹讲啊？你嚟呢度侍奉啦，好好玩噶吓、啊！你会唔会咁样样咧？我相信唔会。我哋会同佢讲，弟兄或者姊妹，我哋呢度有好大嘅需要，无论系福音，无论系建立弟兄姊妹，都有好大嘅需要。我盼望你好好祷告。然之后，如果神感动你嘅时候，同我哋一齐嚟到去服侍，会系好辛苦。不过喺服侍嘅背后，你会有平安，你会有喜乐，你会经历祝福。弟兄姊妹，我哋都会系咁样样讲，而唔会同任何人讲，你嚟我哋呢度一齐服侍啦，好好玩嘅。弟兄姊妹，参孙佢好中意玩，佢嘅心态。就是这样来到去玩，他将神的召命完全抛于脑后，他的召命就是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利士人的手。不过今天他在这里玩一个的游戏，他暗示了他力量的源头是跟头发有关，其实就玩一个很危险的游戏。可能他太有自信，亦都太自负。我话俾你听又如何？我话俾你听，你都唔知道真正点样样嚟到处理我嘅头发，以至到我失去能力。 如果是我的时候，就算要玩游戏，我可能都揀一个冇咁有危险性一啲嘅或者啲嘅提示俾对方。我可能会话我嘅能力系在乎我着咩颜色嘅衫。咁如果你要我系冇能力嘅时候咧，嗱你去揾一只蓝色或者揾一只红色，你揾啱嗰个颜色，然之后将呢件衫或者将个皮铺喺我身上边咧，我就会冇咗能力噶啦。咁起碼都試十幾廿年或者三十年啦，嚇！你要揾啱一隻顏色，哇，幾難啊！但係參孫佢唔係，參孫佢就玩一個好危險嘅遊戲，甚至我哋話喺佢度玩火。佢知唔知道危險咧？我相信佢唔會唔知道嘅。因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当这个大利拉和他、按照他一个的提示来到做了之后，大利拉他就来到去讲，参孙啊，起来啦，那些的非利士人来捉你啦。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是这样，那就不是真的讲少了吧。参孙他应该知道，不过他不当是一件事，他心知肚明是很危险，很危险，但他就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么危险所以好玩。弟兄姐妹，那就真是好弊好弊。而这个的大利拉天天用话来到去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不过很得意，他心里烦闷要死，他又不走的呢？又要在这里日日被人家烦的呢？有一个人可能会聪明一些，那就是那个人就叫做苏格拉底。他呢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就说对于婚姻，如果你找到一个好妻子你会很幸福，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呢你会成为哲学家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苏格拉底他的太太呢是很漂亮一位的女士，咁但系咧，佢就好中意闹人，咁而且闹得好大声，咁所以咧，佢常常就好长，即系不停咁嚟到去，好大声地闹苏格拉底。咁苏格拉底咧，佢就唔中意翻屋企嘅，咁所以即系常常喺雅典嘅地方咧，大街小巷嗰度咧，同人哋辩论哲学，啊咁卒之就成为咗个伟大嘅哲学家。呢个系真事嚟嘅，系真事嚟嘅吓。弟兄姊妹，咁你又唔好学呢个大利拉喎，我日日嚟到去饿佢，甚至烦得要死，咁我就要乜都有。唔好咁学，唔好咁学。保罗佢都话，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味嘅顺服。咁当然啦，唔系净系因为姊妹，丈夫亦都要爱妻子，好似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一样。咁但系无论如何，呢、这、一个嘅参孙，佢受唔到大利拉日日用话嚟到去逼佢，甚至佢心里边烦闷要死，佢就将佢心底里边嗰个嘅秘密话咗俾佢听。我唔知道参孙佢呢个时候佢系无意咁做，还是佢系觉得冇所谓啦。如果是无意的时候，他就可能哇真是这么烦烦，好了我告诉你，不过话完了之后就后悔。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他心里面就说我告诉你又如何，因为在今天我已经无需要这一位的神，我有足够的能力来到去对付一切的环境，来到去胜过任何人，甚至是很大班人来到害我，我都不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心态，圣经没有记载到参孙当他讲完这个秘密之后他后悔。如果他真的心里面想，在今天我已经是可以胜过一切，那就很糟了，我就算话了给你们听，你们又奈我什么何。箴言十六章那里记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他真的有这个骄傲，有这个狂心，他一定失败，这个其一。其二， 当一个人在试探当中不走开的时候，不避开的时候，那就真的很危险，可能至终也都必定来到失败。记不记得约瑟被卖到埃及，他在一个埃及人的家里面面对他那个的主母，当他的主人将一切都交了给这个约瑟来到管理的时候，这个的主母即是主人的太太很喜欢约瑟，要跟他发生关系，而当这个的主母拉住他的时候，他宁可没了件外褛他都要走，他宁可被他的主母来到去诬告，他都不跟这个的主母一起。有没有想过大卫和别士巴，就是因为大卫没有避开，所以就越来越泥足深陷，至终不能自拔。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这样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怎样？会不会有时遇到试探的时候，没所谓啊，没问题啊，我可以胜得过，还是你竟定是立即避开？如果我说试探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色情的试探，有可能是其他的试探，但是无论是什么试探，总是一个的试探，可能是权力，可能是名声，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可能甚至放纵下自己甚至是轻到你就试下吃一件东坡肉你知道你不吃得的。弟兄姊妹，无论试探是怎样形式，都是一个的试探。如果你胜不过这个细小的试探，世界就不会放过你，因为你已经是上了吊，虽然你不为意，或者个勾是很小。弟兄姊妹，小心小心，就是因为参孙他没有避开这个试探，他也都是太自负，所以他就失去了他所有的东西，他失去了他的眼睛，现在再都不能够因为看见而犯罪了，这么多次都是因为眼睛类似，现在他没有了眼睛，他没有了力气了。如果大家留意这幅的图画，是一幅的油画来的，参孙在那里来到去推磨，而在隔离有一个小朋友揸住条鞭，在隔离有一些大人，很可能这些大人就跟这个小孩说，你可以来到去鞭打这个的参孙，他不能够还手，他不能够伤害你的。现在这个时候，参孙他本来可以一个人赤手空拳，或者都揸住一些的小小的武器来到去杀一千的非利士人，如今一个非利士的小孩都可以来到去伤害他，而且他是做奴隶当中最低贱的工作。第三，他失去了自由，再不能够独断独行，亦都不能够来到去想做些什么事就做些什么事。不过我觉得奇怪的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参孙似乎好像没有回转，圣经没有记载到他后悔回转，但无论如何，圣经就记载他的头发渐渐又长出来，很可能在预表神又再一次怜悯他，与他同在。弟兄姊妹，无论你喜不喜欢，其实我们都是在属灵的争战底下，所以圣经就记载到这班的非利士人的首领就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换句话来说，是我们的神大过他们的神。弟兄姊妹，倘若如果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的神就会被亵渎，世界就可以嘲笑我们。你看看这一班基督徒，他们那个的行为，他们所做，他们所讲，他们所想的，反映他们的神有多伟大。 弟兄姊妹，我们小心，盼望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无论任何一个范畴，我们都没有被世界有任何的把柄。盼望我们生活当中只是荣耀我们的神，当人家见到我们好行为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啊，原来他是基督徒啊，他所信的神我都要信。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成为人家这样的祝福，还是你有没有听过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成为人家的祝福？盼望不单止是我们听闻，盼望我们自己就能够是见证，不因为我们几厉害，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最后当参孙他有机会来到去、接触这班腓利士人的时候，他就向神有一个的祷告。很得意，他之前很喜欢来到去玩耍或者是戏耍，在今日他是被人家来到去戏耍，他被人家来到去玩耍，世界真是轮流转。不过在最后一次的机会，他向神来到去祷告，不过在他的祷告就真是又特别一点。他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利士人身上报那碗我双眼的仇。都是我出现四个我，他仍然都是想住他自己。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当他是站在腓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当中，他应该是要将以色列人在腓利士人的手解救出来，我们想不想起摩西？摩西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的祷告是怎样？他不是说是为我，神啊，只有是我跟从你的，都不如你杀了他们，你祝福我后代，让我的后代来到去取替他们，荣耀你的名。他的祷告刚刚相反，神啊，求你宽恕他们，如果不是的时候，我求你将我的名在你的名册上面删去。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耶稣基督是好似有参孙这个心态，那我们就好弊好弊了。求你帮助我来到去报他们钉我十字架的仇，哇，那就全世界都会即刻被消灭。但是耶稣基督的心不是这样，摩西的心都不是这样，参孙他的心只是为自己。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学的我们学，我们不应该要学的我们不要学。参孙最终与腓利士人同归于尽。参孙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惜他没有把握机会。他本来可以选择一条圣洁的路，可惜他没有走在正路上面。他本来有机会，但是他没有。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呢？不是，因为我们仍然有机会选择正路，走在其上。会不会是我们没那么容易犯参孙他所犯的错呢？也都不一定。有一位的牧者，他就公开了他自己一个很失败一个的见证。他服侍了神二十年，在教会里面服侍了神二十年，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婚外情当中。他在婚外情里面的时候，他心灵里面十分的痛苦，但是他又不敢来到去面对。后来他心里面想，就说不得了，我不可以再这样来到生活下去。所以他就跟这个的第三者来到去说，我们不可以再这样来到生活了。所以他们就停止了婚外情那个的活动，但是没有断绝婚外情那段的感情。而他也觉得这样不好， 咁所以佢就同呢个第三者嚟到讲，我哋都系要断绝我哋嗰个嘅关系。但系呢一位嘅第三者就恐吓佢：，如果你系同我断绝呢个关系嘅时候，我要将我同你嘅关系公告天下。我唔单止话俾你太太听，我要话俾你嘅教会听，我要话俾众教会听，甚至我要话俾一啲嘅基督教嘅福音机构听。咁而后来呢一位嘅牧者，佢仍然觉得断绝呢个关系系合神心意嘅，所以佢就做咗呢个决定。当佢同佢太太嚟到去讲呢件事情嘅时候，佢好伤太太嘅心。而呢一位嘅第三者，亦都如佢所讲嘅。他就跟他太太来到去很坦白讲一切的情况，他又向他的教会来到去公开，不单止这样，在当日可能这个电邮没那么普遍，他就用这个 fax 来到将他们的关系公开，真的公开给很多的教会和很多的机构听。而这位牧者他就说，我要面对那个犯罪的后果，所以教会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来到去处理这件事情。教会说，我们需要来到帮助你，不过我们仍然都需要有处分，所以你在一段时间不能够领圣餐，在一段的时间你要完全停止你牧会的工作，你要好好在神面前来到去认罪悔改，然后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位牧者欣然来到接受，而他的太太亦都原谅，亦都跟他一起来到去面对。而最后大概一年之后，这个的委员会就跟他说，我们满意你一个的表现，你的见证，所以在几时之后你可以完全来到去复职。而教会亦都安排了一个聚会来到去重新接纳这位的牧者。弟兄姊妹，人总会有错，我只是盼望在我们当中不会有一些挽回不到的错误。弟兄姊妹，面对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清楚，我们要全力以赴。这条是一条很辛苦的路，很艰难的路，世界会看我们是如绝的。面对试探，小心，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任何一个的小试探，当你是为意的时候，避开避开，求神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在生命当中来到去荣耀祂的名，不给我们的敌人有任何的把柄，避免神的管教。换句话来说，如果你知道你走这条路走下去是不合神心意的，你知道神会管教，会有艰难来，这些的管教是可以避免的。有机会来到选择，我们选择十字架的路，有一条路舒服，有一条路不舒服，有一道门宽阔容易走，有一道门很窄很逼仄。但是神说，我们要选择艰难的条路，因为在这条路的背后，在天上有公义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有一天当我们见神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讲一句的说话，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好，你们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用一节的经文或者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到分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他这样来记载，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至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盼望耶稣基督的生常常显在你我身上。我们低头祈祷。亲爱恩主，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面对世界我们没有能力来到去胜过最小的试探，最小的迫害，但是你胜过一切。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是在你里面，就好像枝子在葡萄树上一样。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加力量，当我们要偏行己路的时候，恳求你再一次带我们去十字架底下回想你的爱。亲爱恩主，愿意我们全心献上为你所用，直至到我们见你面。帮助我们，祷告仰望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